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1981年，有点早啊，上映的有一部美国好莱坞的大片叫《法柜奇兵》，有没有看过？很老了，它是《夺宝奇兵》系列影片的第一部。他当时荣获了1982年的奥斯卡奖12项提名，最终摘得了5项最佳奖项。那影片讲述的是1930到1940年代，那个时候，考古界的超人叫，电影中的名字叫印第安纳琼斯，与德国纳粹他们竞相的寻找约柜的这个故事。那经过一系列的惊险，殊死搏斗，约柜呢最终被运回美国。那结果呢，是最后由军方决定，可能是美国国务院，最后由军方来作为最高机密封存起来了。看它盖起来以后，顶起来，打上跟其他的没有区别的号，然后有一个老爷爷，最后隐身于成千上万类似包装的最高机密文件之中。有没有听说美国军方有这么一个大仓库？这里面全都是未解密的最高机密。那请问大家，约柜是什么？约柜又象征着什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出埃及记》25章10、11节，还有19到22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儿。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儿，在诗人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诗人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诗人座，要将诗人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诗人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约柜又称法柜，可以说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圣物，而约柜的约，其实指的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契约。所以约柜就是放置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契约的一个柜子。那立的是什么契约？先知摩西在西乃山从耶和华上帝得来的2块刻有10诫的法板，所以约柜象征着耶和华上帝的临在和同在。那在所罗门王与耶路撒冷兴建了圣殿之前，约柜存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一直都放在流动的帐幕，或者成为会幕的圣所里面。圣殿建成之后，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建成之后，是存放在圣殿内的至圣所里。那耶路撒冷圣殿，我们知道在历史中遭遇了2次毁灭的经历，所以被称为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那第一圣殿呢，是由所罗门花了7年时间，大约于主前959年建成。那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灭。那第二圣殿呢，是在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回归之后，由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民于主前516年重建。那根据资料记载，大希律王在主前20年开始对第二圣殿陆续的进行扩建重建， 直到主后64年才完工。但是呢，没过几年，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的军队彻底的摧毁了，所以至今只留下我们熟悉听到的那个西墙，也就是哭墙。那经过这2次毁灭，约柜的下落究竟如何？约柜还真实存在吗？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依然在世，到底在哪里？还是说约柜早已被毁坏？那目前大致呢，归纳了有4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损毁说。但是圣经没有记载约柜的去向。可是根据记载，公元1世纪，犹太有一个历史学家叫约瑟夫，他曾经呢是被俘虏以后，后来做过罗马的军官，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在第1世纪的时候，那他认为呢，约柜呢是在罗马帝国焚毁耶路撒冷的时候，连同圣殿一同被毁，大致能看到这个图像吧？这就是罗马军队，哇！据说是他们当时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整个修了一个大堤，这样一举攻破，花了很长很长时间。这是第一个说法。就是约柜损毁说。那第二个说法呢，是约柜在埃塞俄比亚存放。据说在所罗门王时代，是据说有人呢将约柜偷运出耶路撒冷，辗转放于埃塞俄比亚有一个叫阿克苏姆的地方的一个叫圣玛丽教堂，很小一个小教堂。当然，在它旁边已经盖了新的一些宏大的建筑。那为此，美国电视节目探索频道呢，曾经派摄制组前往埃塞俄比亚去追寻消失的约柜，按照这个传说，而当地的东正教的大主教婉言的拒绝让摄制人员去观看，说就在这个教堂里边。那探索频道播放了这个节目的10年之后，也就是大约2007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居然在世界电影之旅的节目中，播出了有央视的摄制组前往埃塞俄比亚拍摄的同样题材的纪录片，要寻找失落的约柜，不可想象的。另外呢，有一个英国的考古记者，也就是系列畅销书的作者叫普里姆汉卡克，他呢历经了长达9年的探险之旅，写成了一部荣登亚马逊网站畅销书排行榜，全球已经销量突破了1700万册。所以美国探索频道呢权威推荐的，它叫悬疑的巨著。失落的约柜，那中文出版是分上下册的。那这本书里边呢，它也支持埃塞俄比亚拥有说。另外呢，还有隐藏说，还有发现说。那这两个说法呢，我们将留在下半部分，与大家详细的再仔细分享这些。那借着对约柜的行踪的探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诗篇中15篇的上行之诗或者是朝圣诗这些短诗的系列讲章。今天多少讲了？我要不仔细看，恐怕我也难记得。今天是第13讲了。主题词是与约柜有关的，由诗篇132篇1到18节这段经文。所引出的属灵生命旅途中的约颂，约柜之颂。 那诗篇132篇是15篇上行之诗中唯一的一篇超过10节经文的最长的一篇，一共我们读了刚才说一共有18节的经文，所以我们需要分为上下2次来学习思考这篇经文。那在我会分两讲，我们将分两个大的方面。来体味古代以色列民从对约柜的祈祷颂赞，到对上帝的赐福、应允的期盼的那些心境。首先呢，我们从诗篇132篇1到10节来思想，颂赞上帝所当得的地位，大卫的祈祷献身与关注。那我们先看第1节。大卫恳切的祈祷，诗篇132篇上行之诗第1节：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我们如何来理解第1节经文这里的大卫所受的一切的苦难呢？大卫一生从他年轻直到年老，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磨难等等那些经历。那此处的苦难呢，是指他一生那些经历的苦难呢，还有别有他谈呢？其实这里面呢，应该是与接下来的经文有关的。与什么有关呢？就是与今天的主题约柜有关的苦难。所以确切的讲，应该是大卫为了约柜的事情所付出的辛苦和辛劳。我们再看其他2个版本，现在中文一本，诗篇132篇1节。上主啊，求你不要忘记大卫，求你记得他忍受的一切辛劳。另外4高本说：上主啊，求你慈爱怀念大卫和他所有一切焦思劳瘁。大卫到底为约柜的事情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焦思和劳瘁呢？那在上行之诗的第1讲，诗篇120篇中，曾和大家分享过，说自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完工的主前959年期间呢，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当然，有的计算法不一样，可能还稍微多一点。那耶和华上帝为以色列民选择朝见他的地方，一直是在到处移动的帐篷里面。那这个帐篷呢，也就称作帐幕、会幕或者是圣所。圣所里边呢，这是至圣所，整个的这个帐幕里边呢，这是至圣所，这是很讲究的，包裹有一层一层的。那记得当时我跟大家显示了一个图，就是显示呢会幕进入应许之地迦南之后呢，从基甲这个地方，然后呢迁移到示罗，后来呢到了扫罗的年间，移到诺伯，再后来呢移到了基遍。这是帐幕在初进入迦南时候它移动的一些地方。那到了大卫做王的期间呢，帐幕呢将要迁到哪儿？迁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当初迁移到耶路撒冷的帐幕或者会幕呢，其中是没有约柜的。那个时候约柜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帐幕里？这要从另外一张图来说起。约柜从以色列民在旷野时期，直到进入迦南，从基甲到示罗，那个时候呢，一直呢是在会幕内的至圣所中。根据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4章的记载，到了士师时代的末期，在撒母耳的导师，也就是身兼士师和祭司， 40年的一个老伊利，他那个年间，就在一次以色列人与腓力士人征战中，以色列人吃了败仗，就是在这个地方，以腓力士人的这5个城大城，他们集结的军队在西佛，那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对峙，征战过程中他们吃了败仗以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原以为将约柜抬到战场上来助威呢，结果不成想，怎么样呢？约柜居然被腓力士人作为战利品掳去了，而且随同约柜前往的老祭司以利的2个年轻的祭司儿子也被腓力士人杀了。所以，当老以利呢听到约柜被掳以及2个儿子被杀的消息之后呢，当场倒地死亡。我们中间许多弟兄姐妹们可能都读过《撒母耳记上》4章那段经文，大家想过没有？约柜象征着耶和华上帝的临在同在。为何在那场战役中，约柜就是与约柜同在的以色列人不单吃了败仗，竟然连约柜也成了敌人缴获的战利品？撒母耳记上3章有一段记载：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明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当时呼唤了3次，他开始不知道。我省略了这一段，后来找了老以利，老以利说，撒母耳说。师傅，是你叫我吗？他说我没有。3次以后，师傅跟他说：“你要再听见声音，是上主在叫你了。”所以第3次，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那以利他身兼祭司和誓师的职分，2个儿子呢，也都是在耶和华的帐幕里边服侍的祭司。那这2个儿子却作恶多端，那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而且是屡教不改。但令人意想不到，叫人听了耳鸣的是什么呢？竟然在他们服侍的岗位上，遭到上帝的致命的惩罚。在他们服侍的岗位上。随着约柜到战场，要体现他们所想象的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与敌人作战的时候，约柜被掳，他们被腓力士人击杀。那放下这个，咱们再说这个约柜被腓力士人掳走之后怎么样呢？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5章1到6节。腓力士人将上帝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士突，腓力士人将上帝的约柜抬进大衮庙，他们的庙里，放在大衮他们的神的旁边。次日清早，雅士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地，耶和华的约柜前脸覆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覆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士突人上，不单是大衮倒地了，而且呢，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士突和雅士突的四境，都是 如此，哇！看一下这个后来人画的这个大棍，就这样约跪在腓力士的境内呢，被辗转从这个城送到那个城，送了3个城市，所到之处呢，灾患不断，所以他们推来推去呢，7个月之后，他们不得不将约柜放在一辆崭新的牛车上，又献上赔罪的礼物，由腓力士5个大城的5个首领亲自护送到以色列境内，叫一个叫博士麦的一个边境城。看到这个情景，大家会想到什么？哇，在收割的人们远远看到牛车拉着约柜来了，欢喜呢。结果意想不到的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当肩负着服侍帐幕约柜的利未人在得知消息之后，来到波斯麦城外的农田边。接收了约柜，并在献祭仪式的过程中，因着波斯麦城的居民违反律法规定，上前窥探了约柜，当场被上帝击杀了70个人。被害恐惧的波斯麦人就请人将约柜安置在了附近的一个叫基列耶林的城。从波士麦安置在基列耶林。那我们看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7章2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那请问弟兄姐妹，这20年是个什么概念？老以利死了，然后呢，撒母耳继续做士师，接替他的师傅。直到他的年迈，这中间有二十年吗？还是说后来撒母耳年迈以后，又立了他2个儿子做士师？是包括这段时间是20年？还是说除了他们父子做士师的这20余年之外呢，还有扫罗做王？扫罗做王做了多少年？多少年，弟兄姐妹？哎，40年。约柜被安置在基列耶林，到底有多少年？圣经其实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看《历代志上》13章1到5节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说我们要把上帝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也就是说，那40年都没有求问。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奈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上帝的约柜运来。所以有人算了一下，约柜在基列耶林城大概被搁置的年间呢，看是有多少年。这里记载的是，哎，圣经的出处。然后呢，老以利从他98岁。以利单身是40年，然后呢，这是撒母耳。上帝首次启示撒母耳，这个时候呢，然后以利死了以后，撒母耳做士师20年，再加上呢年纪老迈，立2个儿子做士师，这有几年？大概呢，大概是这样的3年。然后呢，扫罗做王40年，这样算下来呢。20年加上呢，这个地方的3年，撒母耳立他2个儿子，然后呢再加上扫罗的40年，这儿呢再加上大卫当时只是做犹大王的7年，所以这样算下来大概是70年的时间，哇！所以到了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将约柜早日回归。账目之中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负担。 那我们就接着诗篇132篇2到5节的经文来思想。前面是大卫恳切的祈祷，辛苦辛劳纪念；这边呢是大卫迫切的献身。我们来看诗篇132篇2到5节，大卫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在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率领军队呢攻取了锡安山上的锡安城，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大卫城，被称为耶路撒冷城，为自己建造王宫的同时。为上帝的约柜呢，支搭帐篷，预备好了地方。那其实诗篇132篇，此时经文是以第三者的口吻，他向上帝发出祈祷祈愿的心，求上帝纪念大卫他的心，他为了约柜的回归，费尽心思，茶饭不香，夜不能寐。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中文译本是怎么样翻译的。上主啊，求你记住他怎样向你许愿，怎样向雅各的全能上帝发誓说，在我为上主找到地方，为雅各的全能上帝找到住处以前，我绝不进我的家，我绝不睡觉，也绝不打盹。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在第二节和第五节重复提到了雅各的大能者。或者是雅各的全能上帝，是借用圣经创世纪中雅各年纪老迈了，临死之前呢，预言未来以色列12支派，而为他们的儿子们一一祝福的时候，轮到为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祝福的时候，对上帝的称呼，雅各的大能者，在此所显明的是上帝与以色列先祖的关系。以此强调，大能的上帝是以色列先祖，乃至以色列民所有的力量的泉源。唯有顺从这位大能者的引导，并且全心依靠他，才能够得以在仇敌面前立于不败之地。那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也可以让我们体味到。因为大卫是在圣经中唯一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唯一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会软弱，会跌倒，甚至会犯罪，所以他更明白，更了解他的子民绝对不能比他更好。所以他非常清楚，除非将耶和华上帝放在整个国民生活的中心，否则他是不能领导他们这个国家走上正轨的。其实，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把耶和华上帝放在生活的中心的欧洲的国家，早年的时候他们得着赐福，但是现在呢，一天一天在没落，他们放弃了上帝，放弃了教堂，1块钱就卖掉，甚至拱手给了娱乐场所，给了外邦人。当然，对于不相信上帝或者不认识上帝的人而言，说由人为雅各的大能者去寻找居所，由人为全能的上帝找住处，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是不是太令人不解的事情？ 在地上找一个地方让永生的上帝来居住。上帝不是无处不在吗？他是个灵啊，他可以藏在万物之中，也可以藏在每个人的里边，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他可以藏在万物之中，也可以藏在我们相信他的人的每一个人的里边。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其实下面的话是对我们相信上帝的人而讲。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认可他、同意他，乃至追求让上帝藏在我们里边。这是前面我们分享的，也就是132篇的诗篇2到5节这段经文，借着古代以色列那位上帝所喜爱的大卫王的之口，向上帝所发出的祈祷、祈愿之心，期盼、祈求雅各的大能者、全能的上帝能够居住在我们人的中间，能够居住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里，能够居住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里，能够居住在我们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小家中，能够居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大卫作为一国之君，他恳切的祈祷，他迫切的献身，而且呢殷切的关注约柜的回归。这就是诗篇132篇6到10节大卫殷切的关注。我们先来看6到8节的经文，诗篇132篇6到8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前面我们分析过，说从约柜被掳归还，被安置在基列耶林，大约经历了70年的时间。那从后来撒母耳做士师、先知、祭司的年间，撒母耳是三支身兼一身。然后呢，再跨越了扫罗做王的40年间，直到大卫做王的时间。那个时候，撒母耳、扫罗都已经死去了。而且呢，和他们那两代人同在的那两代人，在战乱、饥饿、疾病、各种艰难生活的磨砺中，有幸存活下来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当时大卫是很年轻的时候，所以很有可能大卫呢，就在他的老家以法他这儿讲的，也就是古老的伯利恒的称呼。就他的老家伯利恒，他童年放牧羊群，他生长的地方，得到了约柜的确切的地点。我们看《历代至上》13章6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大家注意，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上帝留名的约柜。结果，另外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撒母耳记下6章3节6到7节，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岗上的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希约赶着新车，到了拿什么？拿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他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旁。哇！为什么上帝动怒击杀乌撒呀？只因为他伸手去扶了一下上帝的约柜。那 马惊牛惊跳了，失了前蹄。那他出手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呢，或者是出于本能？那用今天说，是他的职责呀。因为这样就无辜的被击杀，死在上帝的手中吧。如此而至，谁还敢服侍上帝的工作呀？从事件表面看呢，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们将约柜放在用牛拉的新车上。这可是腓力士人归还约柜时的搬运的方法，而当初上帝对以色列人搬运约柜有明确的规定。哎，我们来看看《民数记》4章15到20节，我挑几节。拔营的时候，歌辖宗族就是利未人的后代，要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亚伦和他儿子们是上帝应许赐福他们的祭司之责。这些人把这些圣物和所有的附件盖好以后，才来扛抬。歌辖宗族就是利未的人，绝不可触摸这些圣物，否则会死亡。移动圣物的时候，歌辖宗族要负责这些事。18节，不要让歌辖宗族人走进这些至圣物，免得他们被击杀。20节，如果歌辖人进圣物观看祭司在做搬运圣物的预备工作，他们会死亡。所以到这儿，大家可能应该明白了。搬运约柜的时候，它的过程是首先要由祭司们将约柜仔细的遮盖包裹。然后由立位人，也只能由立位人用肩膀来扛抬，并且在扛抬搬运的过程中，不要说用手去摸一下那个没有遮盖的约柜了，就是眼看一下就会被当场击杀。那大卫这次搬运约柜的整个过程，既没有遵守由祭司将约柜覆盖严密的包裹的这个律法，也没有履行由立位人扛抬的规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刚才提醒大家，基列耶林属于犹大支派的属地，那亚比拿达就是存放在他们家约柜的那个父亲和两个儿子的身份，属于祭司和立位支派的可能性有多大？犹大支派的人，即便是他们有那个职分在身的话，那他们更应该说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该不该杀？但是呢，更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居然学效外邦腓力士人的样式。将约柜赤裸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牛车来搬运。约柜等同于上帝的临在同在呀，弟兄姐妹。上帝的圣洁威严何在？若不是上帝施怜悯、施恩典，仅仅是借着牛失前蹄，乌撒触摸了一下约柜，用我们的话，今天的话就说。仅仅是点到为止，而击杀了乌撒一个人。如果按照律法规定，现场所有看到约柜的人，包括大卫王在内，有几个能得以成活的？这是大恩典呐，点到为止。所以大卫从基列耶林搬运约柜时的行为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仅凭自己心中的那种本能的冲动。以人的眼光，而误解、错解，甚至是歪曲了律法的本意，做出了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或许他自己还觉得委屈。尤其是无论在基列耶林看守约柜的亚比拿达和他两个儿子乌撒，还有亚希约，还是大卫王。亦或大卫身边一起参与搬运约柜的领袖们， 对上帝的律法，他们绝不应该如此的无知。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他们表示现出来的行为确实是无知。所以，对于我们今天信徒的教训是什么？做教会施工的时候，对于我们做施工的那个热心，完全如果依赖于自己的力量，加上急躁、自以为意，最终做出的是什么？是适得其反的见证。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历代志上》13节、十三章11、13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撒，直到今日，也就是发怒击杀乌撒。那日大卫惧怕上帝，说：“上帝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也就是耶路撒冷了，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所以这里可能也正是今天的经文第一节里边，大卫所受的苦难、所受的辛劳，而焦思劳瘁的一个写照，真实的写照。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经历了基列耶林擅自决定搬运约柜，而导致乌撒被击杀的教训，经文在此呢，用心里愁烦来描述大卫自怨自恨的，或许是不禁打了个冷颤。他似乎突然的意识到，说在扫罗作王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在约柜前寻求过耶和华。或许在扫罗的意识里边，约柜算不了什么，而且受上帝恩典差派服侍约柜的祭司，在扫罗眼里是更是不屑一顾。大家还记得吗？因着偏听偏信、狭隘自私的恼羞成怒，扫罗他竟然将祭司所居住的挪伯城内，包括85名有资格穿圣袍服侍上帝的约柜的那些祭司，和全城的男女老少，全部杀灭屠城。大卫战惊惧怕的，可能意识到自己绝不能重蹈扫罗的覆辙，绝不能轻视在上帝面前服侍的那些有职责的祭司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诗篇132篇9到10节的经文：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我们看现在中文：愿你的祭司披上正义，愿你的子民高声欢呼。你应许过你的仆人大卫，上主啊，求你不要丢弃你选立的王。所以诗篇132篇9节经文，这里向上帝发出的祈愿，也是一种确认。祭司以公义为依，所披在他身上的是什么呀？是上帝所赐赦免罪过的救恩之袍，代表的是上帝同在的那个赐福。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实乃上帝实行公义的一个器皿。所以第10节经文里边提到厌弃、丢弃的一个词儿，更确切、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转脸不顾。你看吕振中翻译的第10节，求你以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转脸不顾你所高立的。这里面含义，就往我们今天往前追一追，想一想，含义非常深刻的。属灵生命旅途中的约柜上半部分，颂赞上帝所当得的地位，大卫的祈祷献身于关主，就是大卫恳切的祈祷 迫切的献身，殷切的关注。那我们想请问，大卫王他最可贵的地方在哪里？在哪里，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惧怕上帝，惧怕上帝对自己转脸不顾，使自己失去上帝的恩高，失去上帝那庇护的大能。所以他勇于回到上帝的面前承认错误，他勇于认罪。不单是勇于承认错误，勇于认罪，而且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痛改前非。所以，勇于认罪悔改，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弥足珍贵的榜我们来看大卫有一篇认罪悔改的诗，哦，多了一个字。诗篇51篇，我拿出来一节，17节。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诗篇51篇17节，来，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阿门，阿门。